保持身体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难。 TFM 空中医生带你一同探索健康的秘诀。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说到水痘的话呢，我相信每个人在成长的阶段或者是在成人的阶段呢，都可能经历过这个水痘的这个问题哦。然而水痘呢，其实也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一辈子都会经历的，有些人可能真的是一辈子都完全没有经历过这个水痘。然而水痘到底要怎么样的去护理，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照顾跟预防呢？其实在今天呢，我们也会跟大家呢好好的来聊一聊。那这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蔡佳莹中医师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
贾克伯你好，大家好，我是蔡医师。
那首先呢，可不可以请蔡医师大致上来跟大家呢先分享一下什么是水痘呢？
那水痘呢，它是人类在感染了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而引起的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呼吸道疾病。那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以皮肤还有黏膜同时存在各类的皮疹为特征的。那皮疹它的特点，首先就是会在身体的躯干或者头部，然后之后呢就会延到它的脸部啦，或者是四肢。那它的那个疹的一个特点呢，也是从一个红色的斑疹变成一个丘疹，然后呢就是凸起来，本来从一片红红到凸起来，然后到最后呢就会发展成一个疱疹，就是像水泡一样。那通常水痘的疱疹它是非常的瘙痒，就很想要去抓，然后呢那个疱疹的周围是有红晕的，而且呢它是一个向心性的一个分布的。
是，我相信经历过的朋友呢，刚刚听到蔡医师所分享的那个形容词呢，应该是还蛮有感触的。
健康是幸福的关键， TFM 空中医生每周带你认识不同的疑难杂症。
其实说到这个水痘呢，其实一直来它都有一个迷思，就是很多人就说每个人一生都会出一次的水痘，其实是真的吗？还是说它只是一个迷思问题呢？
其实这真的只是一个迷思。理论上来说，不是每一个人一生中他都会出一次水痘的。因为呢，我们说水痘它是一个具有传染性，而且大多数都是因为我们感染了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嘛。而且这个病毒我只能说它是非常容易传播的，它可以通过一些飞沫的传播啊，或者是一些疱疹的那个泡液里面的水，就是水痘的那个泡里面破掉了之后，它那个液体传播的。所以呢，如果你可以做好自身的防护，而且呢，你有很积极的去注射这个水痘疫苗的话，它是有可能不会被传染然后长水痘的。但是呢，因为如果一些部分人群他因为接触了携带那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人群的话，而且如果他自身抵抗力比较弱的话，那他就会发水痘。所以呢，大家会觉得每个人都有可能出水痘，就是因为水痘它会流行。比如说幼儿园如果班上有个小朋友出水痘，他就很容易蔓延到其他的人身上。所以呢，我们的看法是每个人他会不会长水痘就像感冒一样，你有没有感染那个病毒。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积极，而且你的身体的素质真的非常好的话，你确实有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感染，所以就不会长水痘。
是，而且呢，像刚刚蔡佳莹中医师所提到的，确实哦，为什么这个水痘在小朋友的这个族群当中会那么容易就是引起可能高发的一个情况呢？最主要就是因为它具有这个传染性，而且小朋友他们都很喜欢玩在一块儿，所以他们变成很容易接触到可能同学，然后回到家呢，可能隔几天自己本身呢也有出现水痘的一些症状了。那说到水痘的症状的话呢，一般当这个患者有这个水痘的话，他会出现哪一些情况是看得到的呢？
感染水痘的话，其实那个患者他是可以分为轻度、中度跟重度。一般上我们比较常见的都是一些轻度和中重度的患者。那通常水痘它的潜伏期很长，大概有12到21天，所以平均大概有2个星期啦，14天左右。所以从皮疹出现的前一两天到它的疱疹，就是水泡完全结痂期间，它都是有传染性的。所以呢，在出诊前，很多的患者其实都会有一些产生我们叫前驱症状，就是水痘之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开始会觉得，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啦，很疲劳，每天都觉得很疲劳，咽喉的疼痛、恶心、发热等等的。那这些症状可能会持续1到4天。所以呢，如果在幼儿园有小朋友有水痘的症状，可能一开始他们都是以一些好像感冒的感觉，先流行性感冒的感觉先流行起来，之后呢，突然间有一个小朋友出诊了，我们才发现已经传了一大片了。 OK， 所以呢他才会进入我们所谓的临床的出诊阶段。那到了出诊期间呢，全身他就会有不同的症状。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关节的疼痛啦、咳嗽啦、恶心、喉咙痛、呕吐或者皮肤瘙痒等等的。那皮疹首先他会出现一个我们刚刚说的丘疹，是凸起来的，然后很快他就会发展成水泡型的丘疹，就是他就看到中间有一个透明的水泡。基本上呢，出水泡了大概 24到48小时之内呢，水泡就会开始破裂糜烂。然后呢，皮疹它也是一个呈向性性分布的咯，先从头皮啦、脸啦，才慢慢到它的身体、四肢等等。那1到2个星期之后，这些皮疹就会开始结痂、干燥、脱落，然后在皮肤的表面上呢，通常都会留下疤痕，或者是我们说的色素沉着啦，然后几个月后会自行消失。所以呢，我们妈妈就一直说不要去抓，不要去抓，因为抓的之后就会留更多的疤痕。
是，像我自己本身呢，其实也是因为小时候呢，就是你懂，按耐不住自己本身的那个瘙痒的情况，所以呢其实也是有抓，所以现在在额头的那个部分呢就有一个小小的坑呢是留住，就是长大了之后妈妈也会说啊，你看就是你小时候出水痘的时候呢没有听话，然后就抓伤了。
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说到感染水痘病毒的话呢，其实它是只会出水痘而已吗？还是说它还是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并发症呢？
那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说轻度或者中重度的感染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不舒服啦、感冒啦、关节疼痛啦、出疹子、出水泡这样子等等的症状。但是我们也说的它会有一些重度的，就是一些严重的话，它确实是有可能引发一些中枢神经系统的障碍啦，或者是肺炎啦，甚至细菌感染、死亡等等的很严重的并发症。但是不用到太担心，是因为确实比较少见。可能严重的一些水痘的并发症它更多见于成年人，因为成年人一般上我们说我们的抵抗能力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果一个成年人他还是感染了水痘病毒，而且他发了水痘的话，可能他的症状就会比较严重。 OK， 小朋友的水痘可能发的水痘的那个痘不会那么密，但是成年人的话发起来它是非常的密，而且它非常的症状会非常的重，这是成年人跟儿童的区别了。那因为我们刚刚也有说水痘的传播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口水也可以传播，然后那个泡液也是可以传播。当我们人们在第一次感染我们的水痘带状疱疹病毒之后，一般就是出现我们刚刚说的水痘的症状，但是在痊愈之后，有一部分人呢，我们体内的那个病毒会继续的潜伏在我们的神经节的地方、神经根的地方，所以呢，当我们的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的时候，这个病毒是可能重新激活的。因此呢，如果你是感染而且发过水痘，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曾经出过水痘，所以呢，如果我在很多年之后我重新感染的话，那我不会再长水痘了，但是我会发带状疱疹，就是我们俗称的生蛇。生蛇这个东西呢，就跟水痘它是同一种病毒。如果你这辈子你还没出过水痘，那你可能第一次感染的时候是生水痘，如果你第二次感染的话，可能你就要生蛇了。
嗯，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让大家呢就是可以做一个参考，或者是提高大家对于这个水痘或者是生蛇这样的一个认知哦。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其实说到一般就是当你自己已经开始有这个水痘的出现了之后呢，其实应该去看医生或者是去看医师的话，我们都会怎么样的去帮他们进行治疗呢？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哦，水痘的治疗呢，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清热解毒利湿。那清热的话我们也要分啦，就是它今天的热是一个表热还是一个里热。如果是表热的话，我们就用一些辛凉宣散的。那如果是里热的话，我们也要分它是在气啦、营啦、血分的不同，然后用一些可能清气泄热啦、清营透热或者是凉血解毒等等的方法。那我们刚才还有说一个湿气嘛，那祛湿的话也要根据它湿邪是在表或者在里的不同，可能我们会用一些芳香化湿啦，或者是丹参利湿的方法。同时我们也要应该要试那个热跟湿的比重，它的轻重在用药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侧重。如果是湿重的话，可能就是重在祛湿，如果是热重的话可能重在清热。那反正我们要做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个邪热是可以清掉的，水湿也可以化掉的，那这个水痘它自然就可以消除了。
嗯，那其实这个时候也要问问看一下夏夏莹中医师哦，其实说到这个缓解水痘的话呢，其实它有什么一些护理方法是需要大家多多留意的呢？
其实水痘本身哦，如果它要长那个痘，你是没有办法把它压制的，但是我们刚刚说嘛，它很痒，而且呢它是一个受累的皮肤面积非常广的，它是从你的脸到你的身体到你的四肢都长那个水泡，所以呢从出疹到结痂的之前啦，我们都不建议就是去洗澡，因为这样子的话你洗澡第一那个皮非常容易破，再来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在洗澡的时候不小心就把它抓破了。
是
OK， 当你的皮 皮肤真的是非常痒很难受的时候，可以去买一些我们叫炉甘石洗剂做一个表面的涂抹，就是这一般在药剂行都可以买到的一罐，就是涂了之后呢它有一种冰冰凉凉的感觉，那它就不会那么痒。所以呢这个炉甘石洗剂是大家非常容易买到的。那一般上呢我们都会劝导水痘患者，就是让他的水泡自己干燥自己结痂自己脱落，不要去挠啊，不要去抓，不要去抠，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很容易形成我们刚刚说的疤痕。同时呢我们也会建议他们就是穿得更宽松一点，就是柔软的衣服就不要摩擦，还有就是要勤洗手啦，要把指甲剪干净，因为一两个星期可能指甲会很长，所以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帮他把指甲剪干净，避免的话就是可能揉眼睛啦，引起一些病毒性的角膜炎等等了。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让个人保持这个清洁卫生呢，其实在水痘的期间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只是讲说那个方法呢就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透过洗澡来让自己本身就是保持那个干爽程度，而是可以用看医生刚刚所说的那一些所谓的药膏啦，或者是那些凉凉的东西呢，去让你不是那么的就是痛苦，或者是不是那么的痒，是否想要去挠它这样、哦、
保持身体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难。 TFM 空中医生带你一同探索健康的秘诀。
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针对水痘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好让在听节目的朋友是更加的留意的吗？
那其实水痘是一个传播率相当高的一种疾病了、okay? 相关的治疗的效果还有它的传染控制效果的好坏，其实呢都取决于患者或者是说我们说大众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水平，还有他们对治疗的依从性是非常有关系的。即使它是一个很容易传染的，但是如果大家非常了解知道要怎么去阻断的话，其实呢就会在阻断起来会比较轻松，也比较得心应手了。所以我们觉得在关于水痘的不要让它传播，不要让它大面积的传染的话，健康教育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更多了解这一方面，关于水痘要怎么去阻止它传播。那目前呢其实水痘最有效的预防手段还是一个疫苗的接种。 OK， 我们基本上马来西亚的小朋友我们都会接种水痘疫苗的。那我在网上读资料的时候，我就有看到一个美国的一份研究资料，就有表明就是在健康的儿童中，如果他接种疫苗之后 95% 的儿童在随后的7年，就比如说如果我是1岁接种的，那我在8岁之前，就是1岁到8岁的时候、我可以免于水痘病毒的感染。那为什么说 95%？ 就是我们不可以过度的暴露，就是如果只有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不至于大面积的传播。所以可是如果是班上50个同学已经有30个的话，那我们就会变成了5%。但是如果他是零散的，有一点这里一点发病，然后那里有点传染的话，那只要我们有打了疫苗，其实我们是可以受到保护的。而且呢接种水痘疫苗它其实不管是对于儿童的水痘，或者是成年人的水痘，甚至是成年人的带状疱疹，它都是有预防作用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有一个双重效应的。那另外呢，如果家里或者是身边有儿童或者是成年人出水痘的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他们进行居家隔离，避免跟人群尤其是孩童或者是我们说一些老年人接触，以免引起一个大范围的传播。所以我觉得呢居家隔离还有疫苗接种呢就是预防水痘的最佳方法。
是，我们还是只能说啦，去预防真的是胜于治疗。所以大家呢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大病小病都好，大家真的是不能掉以轻心，应该要保持着就是这个警惕心，甚至是我们要记得的就是尽量跟其他的人群呢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避免这个疾病的这个传播速度的。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蔡佳音中医师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